第九十九回，九九数完磨灭尽，三三行满道归根。话表八金刚即送唐僧回国不提，那三城门下有五方揭谛四支公曹六丁六甲护教伽蓝，走向观音菩萨前祈祷，弟子等向蒙菩萨法旨，暗中保护圣僧。今日圣僧刑满，菩萨缴了佛祖金旨，我等望菩萨准缴法旨。菩萨一甚喜道：“准缴，准缴。”又问道：“那唐僧四众一路上心行何如？”诸神道：“为师心前至诚，料不能逃菩萨洞察。但只是唐僧受过之苦，真不可言。他一路上历过的灾迁患难，弟子已谨记在此。这就是他灾难的步子。”菩萨从头看了一遍，上写着：“蒙差揭谛皈依旨，谨记唐僧难数清。金蝉遭贬第一难，出胎即杀第二难，满月抛江第三难，寻亲报冤第四难，出城逢虎第五难，落坑折丛第六难，双叉岭上第七难，两界山头第八难，斗剑换马第九难，夜被火烧第十难，失却袈裟十一难，收降八戒十二难，黄风怪祖十三难，请求灵吉十四难，流沙难度十五难，收得沙僧十六难，四圣显化十七难，五庄观中十八难，难活人身十九难，贬退心猿二十难，黑松林失散二十一难，宝象国烧书二十二难，金銮殿变虎二十三难，平顶山逢魔二十四难，莲花洞高悬二十五难，乌鸡国救主二十六难，被魔化身二十七难，浩山焚怪二十八难，风摄圣僧二十九难，心猿遭害三十难，请圣降妖三十一难，黑河沉没三十二难，搬运车迟三十三难，大赌输赢三十四难，去道兴僧三十五难，路逢大水三十六难，身落天河三十七难，鱼兰现身三十八难，金信山遇怪三十九难，普天神难服四十难，问佛根源四十一难，吃水遭毒四十二难，西凉国流昏四十三难，琵琶洞受苦四十四难，再贬心猿四十五难，南变猕猴四十六难，鹿族火焰山四十七难，求取芭蕉扇四十八难，收复魔王四十九难，赛城扫塔五十难，取宝救僧五十一难，吉林吟咏五十二难，小雷音遇难五十三难，诸天神遭困五十四难，西施痛会祖五十五难，朱子国行医五十六难，拯救皮龙五十七难，降妖取后五十八难，七情迷墨五十九难，多目遭伤六十难，鹿祖狮驼六十一难，怪分三色六十二难，城里遇灾六十三难，请佛收魔六十四难，比丘救子六十五难，辨认真邪六十六难，松林救怪六十七难，僧房卧病六十八难，无底洞遭困六十九难，灭法国难行七十难，隐雾山遇魔七十一难，凤仙郡求雨七十二难，失落兵器七十三难，惠庆钉耙七十四难，竹节山遭难七十五难，玄英洞受苦七十六难， 赶捉犀牛77难，天竺招昏78难，同台府监禁79难，凌云渡脱胎80难，路经108000里，圣僧历难不分明。菩萨将难部目过了一遍，即传声道：佛门中99归真，圣僧受过80难，还少一难，不得完成此数。即令揭谛，赶上金刚还生一难者。这揭谛得令，飞云一驾向东来，一昼夜赶上八大金刚，伏耳低言道：如此如此，谨遵菩萨法旨，不得为误。八金刚闻得此言，唰的把风摁下，将他四众连马与经坠落下地。哎，正是那99归真道行难，坚持笃志立玄关，必须苦练邪魔退，定要修持正法还。莫把金章当容易，圣僧难过许多般。古来妙合参同气，毫发差疏不结丹。三藏脚踏了凡地，自觉心惊。八戒呵呵大笑道：好好好，这正是要快得迟。沙僧道：好好好，因是我们走快了些，叫我们在此歇歇呢。大圣道：俗语云，十日摊头坐，一日行九趟。三藏道：你三个且休斗嘴，认认方向，看这是什么地方。沙僧转头四望道：是这里，十日这里。师父你听听，谁响？行者道：
谁响？想是你的祖家了。
八戒道：他祖家乃流沙河。沙僧道：不是不是，此通天河也。三藏道：徒弟啊，仔细看在哪岸。行者纵身跳起，用手搭莲蓬仔细看了，下来道：
师父，此是通天河西岸。
三藏道：我记起来了，东岸边原有个陈家庄，那年到此，亏你救了他儿女，深感我们要造船相送，幸白猿浮渡。我记得西岸上似无人烟，这番如何是好？八戒道：只说凡人会作弊，原来这佛面前的金刚也会作弊，他奉佛旨叫送我们东回，怎么到此半路上就丢下我们，如今岂不进退两难，怎生过去？沙僧道：二哥休抱怨，我的师父已得了道，前在凌云渡已脱了凡胎，金帆断不落水，叫师兄同你我都做起设法，把师父嫁过去也。行者频频的暗笑道：
嫁不去嫁不去。
你看他怎么就说个嫁不去，若肯使出神通说破飞升之奥妙，师徒们就1000个河也过去了。只因心里明白，知道唐僧99之数未完，还该有一难，故羁留于此。师徒们口里纷纷的讲，足下徐徐的行，直至水边，忽听得有人叫道：唐圣僧，唐圣僧，这里来，这里来。四众皆惊，举头观看，似无人迹，又没舟船，却是一个大白癞头猿在岸边探着头叫道：老师傅，我等了你这几年，却才回也。行者笑道：
老猿，向年累你，今岁又得相逢。
三藏与八戒沙僧都欢喜不尽。行者道：
老猿，你果有接待之心，可上岸来。
那猿即纵身爬上河来，行者叫把马牵上他身，八戒还蹲在马尾之后，唐僧站在马镜左边，沙僧站在右边，行者一脚踏着老猿的项，一脚踏着老猿的头，叫道：
老猿，好生走稳着。
那老猿蹬开四足，踏水面如行平地， 将他师徒四众连马五口驮在身上，径回东岸而来。称所谓不二门中法奥玄，诸魔战退食人天，本来面目今方见，一体元音始得全，秉正三成随出入，丹成九转任周旋，调包飞帐通修讲，幸喜还原遇老袁。老袁驮着他们齐波踏浪，行经多半日，将次天晚好进东岸，忽然问曰：
老师父，我向年曾央到西方见我佛如来，与我问声归着之事，还有多少年寿，果曾问否？
原来那长老自到西天玉贞观沐浴凌云渡脱胎，步上灵山，专心拜佛，即参诸佛菩萨圣僧等众，意念只在取经，他事一毫不理，所以不曾问得老袁年寿，无言可答，却又不敢欺打诳语，沉吟半晌不曾答应。老袁既知不曾替问，他就将身一晃，呼啦地啐下水去，把他四众连马并鲸通街落水。哎，欢喜得唐僧脱了胎成了道，若是前番已经沉底儿。又幸白马是龙，八戒沙僧会水，行者笑微微显大神通，把唐僧扶驾出水，登彼东岸。只是经包衣服安配俱湿了，师徒方登岸整理，忽又一阵狂风，天色昏暗，雷闪俱作，走失飞沙。但见那一阵风乾坤波荡，一声雷震动山川，一个闪钻云飞火，一天雾大地遮漫，风气呼号，雷声激烈，闪彻红霄，雾迷星月，风骨的沙尘扑面，雷惊的虎豹藏行，闪晃的飞禽叫噪，雾漫的树木无踪。那风搅得个通天河波浪翻腾，那雷震得个通天河鱼龙丧胆，那闪照得个通天河彻底光明，那雾盖得个通天河暗哑昏惨。好风颓山裂石松黄岛，好雷惊蛰伤人威势豪，好闪流天照野金蛇走，好雾浑浑漫空碧九霄。 吓得那三藏摁住了金包，沙僧压住了金蛋，八戒牵住了白马，行者却双手抡起铁棒左右护持。原来那风雾雷闪乃是些阴魔作号，欲夺所取之经，劳嚷了一夜，直到天明，却才止息。长老一身水衣，战兢兢的道：
悟空，这是怎的起？
行者气呼呼的道：
师父，你不知就理，我等保护你取获此经，乃是夺天地造化之功，可以与乾坤并久，日月同明，寿享长春，法身不朽，此所以为天地不容，鬼神所忌，欲来暗夺之耳。一则这经是水湿透了，二则是你的正法身压住，雷不能轰，电不能照，雾不能迷，又是老孙抡着铁棒使纯阳之性护持住了，及至天明阳气又盛，所以不能夺去。
三藏八戒沙僧方才醒悟，各谢不尽。少顷太阳高照，却移经于高崖上，开包晒亮，至今彼处晒经之时尚存。他们又将衣鞋都晒在崖旁，立的立，坐的坐，跳的跳，真个是一体纯阳喜向阳，阴魔不敢逞强梁，须知水圣真金符，不怕风雷闪目光，自此清平归正觉，穷金安泰道仙乡，晒经石上留踪迹，千古无魔到此方。他四众检看经本，一一晒亮，早见几个打鱼人来过河边，抬头看见， 内有认得的道：“老师父可是前年过此河往西天取经的？”八戒道：“正是，正是。你是哪里人？怎么认得我们？”愚人道：“我们是陈家庄生人。”八戒道：“陈家庄离此有多远？”愚人道：“过此冲南有20里就是也。”八戒道：“师父，我们把经搬到陈家庄上晒去，他那里有著作，又有的吃，就叫他家与我们将将衣服，却不是好。”三藏道：“不去吧，在此晒干了，就收拾着路回也。”那几个渔人行过南冲，恰遇着陈诚，叫道：“二老官儿，前年在你家替继儿子的师父回来了。”陈诚道：“你在哪里看见？”渔人回指道：“都在那石上晒经呢。”陈诚随带了几个佃户走过，冲来望见，跑进前跪下道：“老爷取经回来，功成行满，怎么不到舍下，却在这里盘弄？快请，快请到舍。”行者道：“等晒干了经和你去。”陈诚又问道：“老爷的经典衣服如何湿了？”三藏道：“昔年亏白猿驮渡河西，今年又蒙他驮渡河东，已将近岸，被他问昔年托问佛祖寿年之事，我本未曾问的，他遂垂在水内，故此失了。”又将前后事细说了一遍。那陈诚拜请甚恳，三藏无疑，遂收拾经卷，不期石上把佛本行经粘住了几卷，遂将经纬粘破了，所以至今本行经不全，晒经石上犹有字迹。三藏懊悔道：“是我们怠慢了，不曾看顾的。”行者笑道：“
不在此，不在此，盖天地不全，这经原是全全的，经粘破了，乃是应不全之奥妙也，岂人力所能与也？”
师徒们果收拾毕，同陈诚复庄。那庄上人家一个传十，十个传百，百个传千，若老若幼都来接看。陈清闻说，就摆香案在门前迎样，又命鼓乐吹打，烧清到了迎入。陈清领何家人眷俱出来拜见，拜谢昔日救女儿之恩，随命看茶摆斋。三藏自受了佛祖的仙品仙肴，又脱了凡胎成佛，全不思凡间之时。二老苦劝，没奈何，略见他意。孙大圣自来不吃烟火食，也道够了。沙僧也不深吃，八戒也不似前番，就放下碗。行者道：“
呆子也不吃了。”
八戒道：“不知怎么，脾胃一时就弱了。”
遂辞收了斋言，却又问取经之事。三藏又将先至玉贞观沐浴，凌云渡脱胎，即至雷音寺参如来，蒙真楼赐宴，宝阁传经，使被二尊者所人事未遂，故传无字之经，后府拜告如来，使得受遗藏之术，并白猿淬水阴魔暗夺之事细细陈了一遍，就欲拜别。那二老举家如何肯放？且道相蒙救拔儿女，深恩莫报，已创建一座院宇，名曰救生寺，专侍奉香火不绝。又唤出原替继之儿女陈官宝、一秤金叩谢，扶请至寺观看。三藏却又将经包收在他家堂前，与他念了一卷宝藏经，后至寺中，只见陈家又设传在此，还不曾坐下，又一起来请，还不曾举箸，又一起来请，络绎不绝，争不上手。三藏俱不敢辞，略略建议，只见那座寺果盖得齐整，
山门红粉腻，多赖施主公。一座楼台从此立，两廊房宇自今兴。朱红隔扇，七宝玲珑，香气飘云汉，清光满太空。几株嫩柏还浇水，树干乔松未结丛。活水营前，通天叠叠翻波浪。高崖以后，山脉重重接地龙。
三藏看毕才上高楼，楼上果装束着他四众之相。八戒看见，扯着行者道：“
兄长的相儿甚像。”
沙僧道：“二哥，你的又像得紧，只是师父的又推俊了些儿。”
三藏道：“却好，却好。”
睡下楼来，下面前殿后廊还有百斋的后勤。行者却问：“
向日大王庙如何了？”
众老道：“那庙当年拆了，老爷，这寺自建立之后，年年成熟，岁岁封灯，却是老爷之福庇。”
行者笑道：“此天赐耳，与我们何余？但只我们自今去后，保你这一庄上人家子孙繁衍，六畜安生，年年风调雨顺，岁岁雨顺风调。”
众等却叩头拜谢。
只见那前前后后更有现果现斋的无限人家。
八戒笑道：“我的秤灯，那时节吃的，却没人家连请十请，今日吃不得，却一家不了，又是一家。”
饶他气满，略动手，又吃过八九盘素食，纵然未伤，又吃了二三十个馒头，已接近饱，又有人来相邀。三藏道：“
弟子何能敢蒙挚爱，望今夕展亭，明早再领。”
时已深夜，三藏守定真经，不敢暂离，就于楼下打坐看守。将其三经，三藏悄悄地叫道：“
悟空，这里人家儿识得我们道成事完了。自古道真人不露相，露相不真人，恐为酒烟失了大事。”
行者道：“师父说的有理，我们趁此深夜人皆熟睡，寂寂的去了吧。”
八戒却也知晓沙僧尽自分明，白马也能会意，遂此起了身，轻轻地抬上驼朵，挑着担从木廊驮出，到于山门，只见门上有锁，行者又使个解锁法，开了二门大门，找路往东而去。
只听得半空中有八大金刚叫道：“
逃走的跟我来。”
那长老闻得香风荡荡起在空中，这正是丹城识得本来面，体见如如拜主人。毕竟不知怎生见那唐王，且听下回分解。